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有没有发现哦？有时候呢，我们在跟别人说话的时候，如果我们说话的内容呢是一个有趣的对话，我们的心情呢就会很好，对不对？好像比如说呢，你旁边有一个朋友跟你讲说，哇，我觉得这一杯的奶茶好甜哦。然后呢，你突然回答他说，嗯，真的超甜的，但是呢，再甜也没有你长得那么甜吧。对方是不是听起来就觉得很有趣呢？所以有趣的对话通常就是建立在幽默的意外感，还有真诚的好奇心，以及呢会幽默的吐槽自己或者是情境的一个环境哦。所以呢，小朋友其实呢可以学习怎么样跟他人的对话变得更有趣。
I'm not afraid to die.
索世界，掌握未来。欢迎来到科技新知识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科技新知时间呢，花儿姐姐啊要跟小朋友分享的这一本好书呢叫做我是知识家。那我是知识家呢，其实这一套书啊，它一共呢有三本，我们进入到第三本咯。那第三本呢，它的题目叫做人文大探索。那人文呢，顾名思义就是一定跟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文化呢是有关系的啊。好，那花儿姐姐呢要分享今天的这一篇叫字的故事。这个字呢是写字的字。小朋友有没有发现呢，其实我们生活在一个被文字所包围的世界里啊。从你一早呢开始起床刷牙，这个牙刷跟牙膏上面呢好像都有字诶。然后你走到这个早餐店呢，你就发现菜单上面呢也有字。然后到学校的路上呢，像街旁的这些文字的招牌呀，或者是路标啊，包括呢你上课的时候要使用的课本啊、报纸啊、电脑啊、网络啊，都是密密麻麻的文字。哎，那小朋友，如果你看不懂这些字的话，你真的就不知道它到底呢在讲些什么，对不对？那小朋友有没有想过，这个文字呢到底是怎么来的呢？为什么会有各式各样的文字？那我们为什么要懂得识字呢？好，小朋友，这本书告诉我们字是怎么来的。他说啊，你一定有过这样的经验哦，今天老师交代的回家功课跟明天上课要带的东西，如果呢没有一一的抄写在联络簿上，回去很容易就会忘记。想想看，在文字发明以前，远古的人类没有办法写下所有要记住的事情，该怎么办呢？一开始当然是靠脑袋记，但是当事情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复杂，光靠脑袋记不住，就只好用一些工具或符号来辅助了。原始社会的人会利用结绳，或者是把贝壳穿在绳子上，帮忙呢记下数量。比如说呢，有五只羊就打了五个结。那他们也会在石头或木条上面呢去刻，然后呢就可以看出事物的轮廓跟特征的这些图画。比如说呢，画一只鹿的头，就代表呢他们猎了一只鹿。那当然啦，后来随着青铜跟铁器呢陆续的应用在农耕的工具上，结束了新石器时代。所以呢，耕地啊被大量的开垦，财富呢不断的增加，人口呢也变多了。后来就出现了国家组织呢来统治人民，就会有所谓的记账啊，或者是政令啊，好像人民征税等等啊。所以呢必须要有统一的符号才行，文字呢就诞生了。文字其实在人类出现在地球上很久以后才有，那文字是谁发明的呢？其实文字并不是一个人发明出来的，而是透过众人的集体创作，经过了很多年的使用才慢慢的定型哦。有些文字啊是从这个物体的形状呢演变来的，比如说象形文字。那也有些文字呢是从说话的声音呢演变来的，像拼音文字。那有了文字以后呢，人类的文明就可以透过传播以及延续，人们呢就可以把想法跟需要透过文字从一个地方传到另外一个地方，还可以呢把它的成就呢记录下来，让后人知道哦。所以文字的力量是不是很大呢？小朋友有没有听过仓颉造字呢？好，传说呢仓颉啊在皇帝的手下负责管理这个部落里面的这些牲口跟食物，那因为这个数量呢一直增减变化，所以很难的记清楚。那聪明的他呢就想到说，可以在不同的颜色的绳子上面打结，或者是呢在绳子上挂不同的贝壳，代表各种的牲口还有食物的一个增减的数量。后来呢皇帝要仓颉呢管理的事情啊真的是越来越多了。有一天啊，他参加这个集体的狩猎，走到了一个三岔路口，看到几个老人呢在争辩， 一个说呢要往东去追羚羊，一个说呢要往北去追鹿，另外一个坚持呢要往西去打老虎。原来啊，他们是看到了地下有野兽的脚印才会这样的认定。这时候啊，就让仓颉的灵机一动，想到既然一个脚印啊可以代表一只野兽，那么也可以用符号来代表各种东西啊。于是呢，仓颉就开始啊每天的看天空，然后观察这些动物们，然后就用线条呢记录了下来，所以呢就创造了中国最早的象形文字哦。
生命立在基督，磐石坚固，其余根基全是沙土，其余根基全是沙土。
小朋友今天呢在科技新知的时间呢，花儿姐姐呢跟小朋友分享的就是在人文大探索当中啊，讲到这个字的故事啊。那其实像古中国呢有甲骨文啊，可是小朋友你知道吗，识字就是呢好要这个阅读或写字啊，其实曾经哦是少数人的专利耶。那么在古代的时候，能够阅读跟写字啊，它是一门特殊的技艺哦。社会上啊，只有少数人，像比如说贵族或者是一些政府官员啊，他们才要什么识字写字的啊。那当然了，因为他们掌握了这个知识的钥匙啊，所以就受到了这个国王还有人民的尊敬啊，形成了一种特权的阶级哦。那一直呢等到了这个造纸以及印刷术呢被发明哦，又加上呢19世纪以后钢笔、圆珠笔啊还有打字机这些的一个书写工具呢陆续的问世，还有呢近代各国的国民教育的普及啊，才使得一般人哦是可以具备有识字跟书写的能力哟。那么其实呢像写字啊，这个也曾经呢是一门职业啊。因为呢花姐姐刚刚前面有讲说，在很久以前呢，这个少数受过训练的人他才拥有这个书写跟阅读的能力。那么早期两河流域还有古埃及的这个书写者，他们主要负责记录王室的历史还有文学的创作。到了中世纪呢，在印刷术呢还没有被发明之前，所有的书呢都要靠手抄写哦。在欧洲和阿拉伯世界啊，几乎都是由这些僧侣呢所负责。那当时呢写字啊是一门职业，有些人专门替这个不识字的人呢是代笔写信。那么即使到今天，其实像写字员这个行业呢都还是存在的。好，那接下来呢花姐姐要跟小朋友来聊的就是这本书当中啊介绍了有趣的汉字啊。他说呢中文字啊又叫做汉字啊，汉呢就是汉朝的汉，汉字。汉字呢是经过很长时间的一个演变啊，才成为了今天我们所使用的文字啊。那有人呢曾经称赞这个汉字呢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文字。那有人认为这个汉字的笔画很多很复杂，是最难学的文字。那其实呢经过了学者的分析跟研究之后，就发现汉字的构造啊都有一定的法则哦。只要你能够掌握这些造字的原则，了解这些字呢是怎么来的，哇，你就可以跟它变成好朋友了。好，那其实呢造字是有原则的啊。像我们知道中国最早的文字呢就是在殷商时代呢刻在这个龟甲以及呢兽骨上的这个甲骨文，它是一种象形文字，它是用简单的线条然后呢勾勒出这个物体的形状。那如果呢有动作或抽象的观念没有办法用简单的形状表达，可能就用两三个象形字呢合起来去传达它的意思啊。在2000多年前呢，东汉有一个学者叫许慎，他呢仔细研究了大概有9000多个中国汉字的结构，把所有的文字呢分成了六类，其中呢像象形、指示、会意、形声呢就是造字的方法，而转注呢、假借就是运用了文字的方法，统称呢叫做六书。那许慎呢他是花了22年的时间写下了说文解字，而这也是中国第一部呢按照了部首来编排的字典，也是呢世界上最早的字书之一。后来帮助后人呢深入研究了中国文字的演变，所以许慎啊也被叫做中国的文字学之祖哦。好像小朋友啊，有时候呢我们会去猜一些字啊，像比如说手足不分离，来小朋友你猜一个字，手足不分离，答对了，就是捉住的捉，就是我捉你哈，这个捉住的捉，一个手在一个足嘛，就手足不分离啊。所以有时候猜字呢真的是很有趣，但是呢这个汉字呢其实有一种形式呢去把它表现出来，就是书法。那小朋友知道其实书法呢它是一种艺术哦，因为呢它是一种书写文字的艺术，特别盛行呢在东亚国家有这种中文书法啊。 那事实上呢，这个书法其实呢是可以跟绘画呢是并驾齐驱的。而中文书法的演进呢，从最初的象形文字，还有殷商的甲骨文、西周的金文，还有汉朝的隶书等等啊，都有不同的一种气势跟美感哦。而且呢，这个中文书法一定要用特别的毛笔呢，去沾着这个墨汁呢来写哦。这个握笔的姿势，还有写字的这个笔画呢，其实都是非常讲究的。哇，小朋友啊，讲到这个字呢啊，花儿姐姐真的觉得哇，真的是太浩瀚了，真的是讲不完了哈。但事实上呢，其实各国都有自己的文字啊，像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可能有些人他是拼的拼音的，那有些可能是音节的，那有些可能是语速的啊。像比如说呢， 这个汉字呢，刚刚就讲到它是语素文字，比较是用在中文还有这个日文的汉字，以及这个韩文它也有少量的汉字都会使用。哎，那其实呢还有其他各国这种特殊的文字啊，可能我们听都没听过，但是呢重点是其实文字呢很重要，而且呢它也是因着世界各国不同的使用而让它显得特别有特色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这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痛。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